为如今残损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怎么样那个确确实实进入在神的话，那神的话背后就是进入到神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要看三处的圣经节第一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我念一节，众弟兄姊妹念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大家不大整齐，所以从头开始啊。我第一节，你们第二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好，到这里一到四节。好，因为第五节就开始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啊，第四节以前啊，这个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那有这样短短的四节啊作为原则。但是保罗又在哥罗西书啊，在亲子关系啊这样的里面又重复一次，我们来看看略有不同。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一啊，只有两节，二十二一，既然只有两节，我们就一起来读。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大概保罗面对这个家庭他觉得亲子关系是非常重要，不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家庭在关系的里面，那这个关系怎么样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帝的爱的基础上。那新约有这两处那这两处特别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提到这个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不得不又回到旧约，因为要孝敬父母。那回到旧约，生命记五章十六节，生命记五章十六节，十诫一二三四前面四诫是谈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跟上帝有进入关系。到了第六诫到第十诫就谈到我们跟人的关系但是中间这个第五诫是家庭，就是亲子关系。那亲子关系上帝是从子女孝敬父母这样来表达。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的地上得以长久。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两个长，这里是得以长久。那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也是长，那是长寿他说长寿得以长久，得以长寿是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就是在这样。所以我们从十诫，其实刚我们前面耶和华上帝让我们真正认识他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天地的那个独一真神，在他里面 有公义啊，信实慈爱啊，慈爱。所以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是他，就认识天上的父，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认识他，就进入到一条道路，这个道路是生命的道路，是真理的道路，但是也是永生的道路啊。这个永生道路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啊那个创造天地的主，那个我们在主导文所说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亲，那父亲啊，那个父的表达就进入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啊，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一种爱的关系。所以那个爱的关系就建立在前面这个世界，这个前面的世界就是我们因为认识这个，我们就可以敬拜这个上帝啊，敬拜这个，用敬拜跟上帝建立这个爱的关系。这个敬拜不是在，不只在安息日啊，我今天主日在敬拜他，是神是无所不在啊，与我们永远同在的上帝啊，圣灵已经啊，上帝已经借着圣灵啊住在我们里头，住在里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借着耶稣基督拆毁那个中间的墙，所以我们跟上帝已经没有隔阂。所以我们不止啊主日敬拜，我们时时敬拜他，常常在敬拜的里面有一个敬拜的心灵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啊，在他面前，我们也随时能够省察我们自己，啊，在他的公义的里面，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保持啊，在他里面，哎，能够分别为圣，啊，曾过圣洁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敬拜啊，这样敬拜是蒙神悦纳，这样的敬拜也常常啊会啊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们跟神蛮有那个同在的关系啊，神一生也跟我们同行。所以前面这个四个诫命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敬拜里面跟神有爱的关系，我们也在一个顺服的里面，在神的话啊，遵循他的旨意，在顺服的里面啊，来跟他建立那个爱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真正爱我啊，若我的命令又遵守，这样的人不只爱他呢啊，他跟啊我们的父呢要在我们当中显现。所以一个教会在真的在他的爱的里面，在他的爱里面，一个家庭真的在他的爱的里面，是神所喜悦悦纳，他会感受到这个家庭不只敬拜我，这个用敬拜来爱我，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诫命，那个诫命的那个总纲就是爱，因为爱神的爱会带来人跟人的爱，人跟人爱那个最小的单位是从家庭开始，亲子关系、夫妻的关系，在那个爱的里面，在那里面就神要显现，所以家庭是教会的延伸啊，那教会啊，哎。这个家庭是教会的缩影，什么缩影？那教会是家庭的延伸，是在这样的爱里面。所以在敬拜里面，上帝同在；但是在家里，上帝也同在，因为在爱的里面，啊，爱里面，上帝不在。但是我们又在这样的当中，又活在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就是在人际关系、社交的关系的里面，在这关系里面还是要爱。因为爱就完全律法，所以罗马书十三章保罗就说啊，凡事要自以为亏欠，就在哪里以亏欠，在彼此相爱要以为亏欠，啊，要以为亏欠，因为爱就完全的律法了，完全的，所以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杀人等等，啊，这些诫命，若我们彼此爱人如己的话，爱人如己，啊，若有其他诫命。若有爱人如己的话，我们就完成这个诫命，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十诫呢，那个后面那个六到十，就是也是在爱里面。若我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我们就不会加害于人了，啊，不会犯奸淫，不会犯偷窃，不会犯杀人了，啊，不会，自然就不会了，啊。所以在神的爱的里面， 是整个能够让那个后面的底界啊也能够完全。所以若我们啊若其他的诫命，若我们能够爱人如己，我们就完全律法了，啊，完全的。所以我们从旧约这个十诫回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如今残存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在那个神的爱里面，跟神的关系，在家庭，在爱的里面，在整个社会啊，在这个爱里面，这就是上帝建立家庭的一个啊理念跟意义。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健全家庭，健全家庭是健全社会和国家的基础，因为家庭会带到信仰的里面，家庭也会进入到社会的里面，所以那个家庭是上帝非常看重。所以一个亲密的亲子关系一定要建立在健全家庭的基础啊，家庭，所以家庭的基础啊建立得好，才会进入到那个真正亲密亲子亲密的关系。那健全家庭的基础就成为健全社会的基础，健全社会就必然啊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国家长寿。那保罗为什么又强调要长寿呢？啊，长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夫妻关系若不好，啊，亲子关系若不好，啊，真的会让我们短命的，啊。啊，所以我这几年疲于奔命到各教会。各方面就亲子父母成长班，因为很多父母都在抓狂呐，啊，就青少年一到啊，这个儿童一到青少年就抓狂，啊，抓狂。但是我是做青少年工作啊，不是做父母工作，父母工作，因为青少年一到啊一到青少年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疯了，啊，就发疯，就发现爸妈妈怎么那么唠叨，好，啊，那么一天到晚就是成绩，啊，什么都不了解我，不关心我。好，哦，不会。所以青少年说，我到青少年啊，那个家哈，哦，就开始有外星人，那个外星人就是父母亲。可是父母亲又发现，当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他也发现有青少有外星人，因为这个青少年怎么会变成怎么样？啊，哦，会变成样？啊，哦，那如果这样，怎么会长寿呢？啊，哦，怎么会长寿？若在爱的里面，一定会长寿，啊，哦，一定会健康。在那个健康的里面，不是只有身体健康。好，心理健康，而且是心灵也要健康。那这样一个健康，好，当然跟生命啊能够长寿有关系。可是这样的健康也会让社会长治久安呐，啊，好，让国家。所以这个是没有啊没有冲突的，是相关的。所以一个健全家庭，啊，再来，啊，现在从这个家庭啊看这个子女，所以子女要知道，啊，父母要知道。一个健全家庭也是子女成长的一个坚固的平台，所以家庭是非常重要。上帝设立这个家庭，家庭有那个功能，家庭的功能若能够发挥健康的发挥，子女在这样一个平台长大是最大的祝福，啊，最大的祝福。第一点，因为家庭是提供经济的安定性，啊，经济的安定，有家庭子女在这个安定的里面能够成长，因为经济啊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家庭也是提供情感的稳定性，家庭是那个情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所以它成长这个情感啊，若能够健康发展啊，它整个身心发展也是会健康。家庭提供教养的好场所，所以在子女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功能够发挥的家庭，能够很好的牧养，甚至受好的教育。家庭也是关系的养成中心，家庭正是信仰传承的地方。这个信仰传承的地方，就是在上个礼拜我就比较多在这方面琢磨，是家庭一定要发挥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信仰能够传承。好，信仰的。但是除了这一样，前面这四样也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啊，今天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啊，叫做失功能的家庭越来越多。这失功能家庭不一定是基层的，连中产阶层、连中上阶层，啊，就都失去这个功能。所以你说离婚率越来越高， 离婚率越来越高，不仅是基层啊，中上阶层也是啊，比比皆是啊。啊，就是夫妻的关系出问题，夫妻的关系出问题，亲子关系也出问题，啊，也是。但是亲子关系的问题也常常带来夫妻关系的问题。若我们基督徒不这样看见啊，这个时代是上帝要家庭发挥那个功能已经越来越熟悉。若说我们基督家庭也失去了功能，其实是很严重，也是最大的一个罪恶。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家庭啊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啊，在基督的里面能够发挥真正家庭的功能。若是我们有世界的功能，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重建这样的功能。所以我在很多教会在看到很多单亲家庭，单亲家庭也是一个失功能的家庭。好，所以卢颖说这个时代是没有父亲的时代，没有父亲的时代就是很多单亲家庭都跟着妈妈走，跟着妈妈走就没有父亲。可是它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说有时候有父亲好像没有父亲啊，因为父亲没有产生好跟子女一起成长的功能，因为认为这个就是母亲的事情，不是父亲的。可是这个时代就会进入到没有父亲的时代，所以很多子女成长好像没有父亲一样，好，那这样失去这样的功能，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好，我们一定要在基督的里面建立好的夫妻关系，一起成长，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带领，好，也带领子女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一切的成长，好。这个成长是要不断成长，不成长就停顿，就退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长当中，有一个要诀，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成长，以信以望以爱陪青少年，陪我们的子女在啊基督里成长，这个成长就会发挥这个家庭这个功能，就是会建立一个子女成长坚固的平台。所以基督家庭在这个时代，若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见证，好，我们就可以突破一切的挑战，这个教会在这个时代就会发光，就会吸引万人归向主。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家庭失功能的时代，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把破碎家庭能够重建，哦，我们能够，哦，在原来的家庭里面能够，哦，让世人看到在基督里这个家庭，哦，是何等的，哦，宝贝。所以在这个破碎家庭急速增加，亲子关系日渐疏离，哦，升学主义无法排除，哦，学生的婚姻工作好像跟70年代、80年代来比，好像啊，哦，比过去更为困难。可在这个时代，若是青少年事工跟家庭事工啊，哦，青少年事工就是啊，哦，跟家庭事工若能够相辅相成，那这个是教会见证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利器。所以啊，哦，这几年，好，我在教会也在上帝面前研发以教会为本的青少年事工，因为整个青少年事工一定要落实在教会，在地方教会里面，但是地方教会好的青少年牧养事工也要以家庭为本，是以教会为本的青少年事工，但是也要以家庭为本的青少年事工，那这样的话好才能够相辅相成。昨天晚上在新竹胜利堂有一个专题的讲道，其实每个月去一次，现在是十月已经去十次了，还有十一月，感谢主，因为有十二月是圣诞节，所以十二月不必去，所以我声音会好一点。那昨天已经最后第二次了，他们很看重家庭，青少年在地下楼，地下一楼聚会，那个是副堂，大专生在八楼聚会，五楼是青少年 父母团契，青少年的父母变成一个团契，一个团重复进行，每个礼拜六都有青少年父母团契，因为他们看到青少年父母要跟青少年一起成长，一起成长，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我在台中在帮助一个教会已经快两年了，也是这样，青少年事工跟父母事工一起成长，所以这个教会都是中下阶层了，但是他们那个父母愿意很谦卑，愿意学习跟青少年一起成长，所以这个120个人的基层教会现在青少年已经到70位了，很多大的教会，这个我帮助另外一个教1500个教会青少年都还没有这么多，是台北的教会青少年的，它是一个乡下的教会，是唐子乡陀家东村东村，可是他们呢青少年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青少年事工要以教会为本，然后再跟校园为本的相辅相成，再来又要以家庭为本，所以要又青少教会青少事工又跟家庭跟父母相配合，那会带出一个很健康有力的见证有力见证。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圣经了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就是儿女在这里我们的上帝说透过保罗这样教导我们，儿女应该孝敬并听从父母这个是儿女要学。所以儿女有两种儿女，就是下一代的儿女，就是年轻的儿女，那还有一个中年的儿女。我们中年人上面有这个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儿女的祖父母儿母的祖父母，所以我们这中年人下面是有子女，上面呢是有父母，所以上面有父母我们也是儿女也是儿女，所以都要孝敬并听从父母。第一个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白话一点来说就是该做的事理所当然，孝敬父母听从父母是子女该做的事，是子女应该有的本分，这叫理所当然。所以第一件，父母是因为父母是生命得以延续的传递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是父母的延续传递，因为这是上帝的智慧跟启示，一代一代这个生命能够传承这是上帝在创造中的智慧跟启示，可以在我们的家族代代相传下去，生命能够传递下去所以一定要靠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父母而来的，也是上帝的智慧跟启示，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尊重。父母也是子女成长所需要的提供者，从生下来一直到我们现在到青少年，因为父母所以我们才能够成长，所以子女也成为父母，我们是因为父母所以我们成长，成长以后我们独立以后我们也要成为年纪老迈的父母的照顾跟孝敬，所以当我们中年父母能够孝敬这个长辈这个父母的时候，孩子我们的子女也在看我们怎样孝敬父母，所以他们也知道有什么孝敬父母，将来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子女也会这样来孝敬父母，在这方面孝道或是孝敬是上帝很看重，看看也是我们东方的文化非常看重，所以在西方文化呢是很个人主义，所以这方面就会弱会疏远，不管是怎么样这是上帝看重，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这个东方这样的一个孝道，但是这个孝道是上帝给的给世人的，所以我们不要受西方这样的影响，我们不管整个一个一个 受西方影响的社会，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突破啊，这样不能个人主义啊，还是要学习怎么样孝顺父母。所以我爸爸妈妈啊年纪比较大，这个岳父岳母啊年纪比较大，岳父岳母就住在我们这个公寓的对面那一栋，三楼对三楼啊，所以只要窗户一打开就看到我的岳父岳母。好，岳父岳母好，天天在为我们祷告，从那个窗户就可以看到。好，当然，但是我爸爸妈妈好，就在左不到三分钟那里啊，买一个房子就很近了，不到三分钟。所以我爸爸在那边还没买那个房子，就住在我们家，对不对？住在我们家啊，好，虽然没有什么三合院、四合院，对不对？但是哎，这个也算嘛，对不对？因为现在是公寓式的，所以一下子哦，我的孩子就可以跑到对面，跑到我爸爸妈妈家，好，所以不止亲子关系啊，那个祖父母跟孙女的关系也非常好啊，也非常，所以子女就一直在看我们怎么样跟岳父岳母，怎么样跟啊阿公阿嬷好相处。现在他们都到主那边去了，所以我也是变成老人了，就是坐公车不必钱就是老人啊，好，就刷一下就是也是老人。可是他看到我这个老人还这么年轻啊，可是呢，上礼拜我从台中回来，我家的地板啊非常干净，因为我的女儿哈，听说拖三遍，对不对？拖的拖亮了哈，那这爸爸还没有来以前，哇，就拖哈，用拖地板来孝敬父母啊，也是一种孝敬，一种孝敬。好，子女。好，父母是子女成长所需的提供者，所以我们应该要孝敬父母。父母也是信仰得以延续的传承者，传承者使我们能够认识主，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要这样感谢，因为这样延续，所以孝敬父母有这三方面的理由。保罗又说，我们这样孝敬父母是主所喜悦的，是上帝所高兴的，因为孝顺跟尊敬是子女爱的态度跟行为。你孝敬就是一种爱嘛，上帝就是爱嘛。老样说，若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就不认识上帝。我们既然在上帝这样的爱的里面，那种对孝敬我们是一种态度，一种爱的态度跟行为，这个充满爱的耶和华上帝非常喜欢，喜悦这样，就被他悦纳，被神看重，被神认识。一个孝顺父母，在主里孝顺父母的时候，不是主手喜悦，主认识他，认识这个，这个就是我所爱的，我所爱。如果我们是上帝所认识的，我们不只认识上帝，是上帝所认识。如果我们好像说认识上帝，但是没有在爱的里面，上帝不认识我们，我们自以为上帝认识我们，自以为我们认识上帝。一个没有爱的怎么认识上帝呢？怎么被上帝有认识呢？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成长，或是我们汕头还有父母的时候，我们不是来这里敬拜上帝，说爱爱爱一直爱，对不对？用主导文唱诗祷告，但是上帝要看的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在爱的里面。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在爱的人，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学习爱。如果这样学的爱，上帝就悦纳我们主日的敬拜，悦纳我们悦纳我们的子女子女。所以要在爱的里面，爱的，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第一所以我们要进入到这样爱的态度跟行为里面，就是孝敬父母。那在这里说有应许，就使你得福，再次长寿。那从旧约来看，就是上帝在上帝所赐的地上说这样得以长久得以长久。有两方面的意义，就是当我们学习孝敬父母的时候，会带来双重的保障，双重保障。因为上帝所悦纳所喜悦，所以 当我们这样学习，会带来真正在基督里面生命的成长，就是会有一种丰盛生命的连结跟延续。在家里哈，因为我们这样在基督里学习，那个爱，那个丰盛哈，就是那个成长，生命的成长，就是越来越丰盛，会在父母身上，会在子女身上，好，会在子女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保障，就是会有这个丰盛生命的连结关系，而且会延续，以及将来得到相同的尊重和照顾。好，因为我们这样孝敬啊，子女这样孝敬父母，将来我们的子女也是这样孝敬我们。好，这就双重的保障。特别青少年，他体会到爱跟信仰，他是用怎样？用看的，用体会到，好，会看到，他就会了解，哦，原来孝敬父母是这样，原来爱是这么样。好，你用讲，用说教的，有时候没有用处，对，但是要讲，好，什么叫做爱？他要领受，可是他会感受到那个真理，那个教导呢，是从榜样看到，是从榜样，是从实际爱的感受，他感受到那个爱，啊，从父母感受的看，他就知道原来其实爱就是这样，啊，这样这样，所以要这样的有这样的来，会有双重的保障。第二方面，可以逃避双重的灾难。逃避三种伤害，这是我们有孝心会逃避三种。第一个伤害就是说，当一代与上一代啊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断绝关系，就会造成在啊经济跟属灵生命上的障碍。啊，不只是当老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哈，这个老有劳退，对不对？啊，我们也保了很多保险，很多保险，哎，这个是以前的时代没有的啊，我们就要保障，就很害怕将来子女哈，子女啊不会养育我们，我们要有信心的，因为最后这个保险你看看，最后都变成子女的，啊，我们买房子各方面好像保障，最后都变成子女的，啊，好，啊。这，因为真正的保障哈，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是的，我们盼望这些哈，成为我们老的时候生活的保障，不要让子女哈啊有很多的压力等等，哈，很多压力。但是真正的保障是在爱的里面，钱不一定要多了，对不对？在爱的里面，好，比如说我这个奉献全职。好，全职两年以后我就结婚了。好，结婚就调到高雄，当高雄的地区负责，就跟我太太好去啊结婚去。那时候我们真的好没有钱了，因为传道人那个时候是铁穷的，好没有穷哈，好像不大像传道人。啊，传道人没有穷，灵性会不大好，灵性才会好一些。好，所以教会有经济是够，但不敢给传道人太多生活费。好，因为这样他灵性会不好，因为没有信心的学习。好，那我们那个时候好是真的是教团去哈，真的是铁穷啊，啊，所以我们生活费的原则就是有多少大家分呐，啊，好，所以那时候三明哲三伯伯好就跟同工讲，好，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刚开始，对不对？啊，教会那个时候也不是啊经济啊那么有基础。啊，那么有意思，所以他讲的都哭了，啊，说我的薪水那么多，但是你们薪水那么少，啊，那么少。当然他暗中把他的薪水啊都拿出来，啊，那大家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啊到高雄，连那个冰箱船啊双人沙发床都没有帮我买，对不对？啊，那高雄天气很热嘛，很热，所以我们去菜市场啊买一个双人份的草席，啊，现在那个草席买不到了，哈，啊，这，啊，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草席，啊，草席就是以前乞丐哈，啊，比较方便，就背一个草席，随时就可以睡那个草席，啊，买一个草席。那因为我们住三楼，啊，三楼，所以还不是很潮湿，因为高雄很热， 好、哦，所以那个草席铺下去，哇，蛮凉快的，好、哦、好、哦，把它，我们是这样过活的。虽然这样啊，虽然这样，学生有困难啊，我们还可以帮助学生，好、哦，每个月剩下的钱，对不对？我跟我太太说，剩下的钱我们不要放在邮局，对不对？好、哦，因为我们已经会赚钱，所以一半给阿公阿嬷，好、哦，给我爸爸妈妈，一半给我岳父岳母，好、哦，每个月虽然不多了。好、哦，虽然不多，但是这也是孝敬父母。好、哦，虽然父母说啊，我们够了，不必了，好、哦，不必，但是我们还是要孝敬父母，对不对？虽然苦，我们还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子女都看到我们是这样的，好、哦，这样的一个帮助，但是也看到上帝在这样的来祝福我们，好、哦，祝福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啊、哦，当然很孝敬父母，我们要这样的来啊、哦、学习。这个啊、哦，孝敬，所以学习尊重、孝敬父母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因为上帝看重发出内心的态度，发出内心的那个态度不在于多少，那个态度哦，上帝看那个态度，态度，所以对权威者的尊敬是必然。上帝给父母有权柄啊、哦，有权柄。所以父母因为在这个爱的权柄里面在养育我们，把信仰传承给我们啊、哦，我们，所以我们对这个权柄是要尊敬的。上对掌权者啊、哦，掌权者啊、哦，父母、教会、政府，我们应该要尊敬的态度。好、哦，比如说我去找这个啊、哦、弟兄姊妹啊、哦，弟兄姊妹，他们有时候会住在公寓。而且那个公寓是有管理员的公寓啊，管理员啊、哦，所以门口要通过那个管理员，所以要去那个管理员，啊、哦，也要尊重那个管理员呢，啊、哦，管理员，你不要说他是管理员，所以我就不尊重他，因为管理员是这个整个大厦赋予他管理的权柄，赋予这个权柄，我就要尊重他，啊、哦，我说我今天要找哎某某人，啊、哦，他是怎么样啊，住在哪里啊，他说好。我要打个电话啊，就通啊，就打通以后说好可以进去，所以要尊重他，你不能就这样一进去啊，因为他是管理员，有管理的权责，本来就是要学习尊敬他啊，尊敬他，不尊敬自己的父母，不可能不尊敬任何的权威了，任何权威，甚至说不尊敬上帝啊，所以尊敬是一种态度。发出内心一个态度，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尊敬的态度是以敬畏上帝为基础，敬畏父母跟敬畏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哦，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我们就敬畏父母亲啊、哦，就尊敬父母亲。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张力啊、哦，孝敬父母或听从父母。就是敬畏上帝，是上帝所喜欢的，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上帝所赋予的。但是有但书、哦、但不表示当父母要求孩子犯罪的时候，孩子必须言听计从，对，当然不能这样、哦、因为我孝敬父母，所以他叫我犯罪，所以我就去犯罪。同样的，在上掌权者使我们背逆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听从行事，对不对？背逆这个上帝，所以彼得三死后建立教会、哦、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这个掌权者要捉牢他，对不对？甚至抓去，他说我、哦、听从人不听从上帝是 不合理的，他的意思就这样，他听从上帝要大于听从人啊，这样子。所以，当我父母养育我，啊，我也孝敬父母。有一天，我要全职出来的，上帝呼召我全职，啊，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大学生要全职是很困难的，啊，爸爸那一关很难通过，啊，很难通过，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研究所，研究所一定要出国，而且出国很容易，啊，申请奖学金很容易。很容易，所以我们在校园要全职，哇，最大难处就是父母，好、 父母，到底要孝敬父母，要听从父母呢，还是要听从天父？啊，所以我们都听从天父，啊，听从天父。所以有些同工哈，啊，来校园团去，发现这里殴亲，对不对？啊，被妈妈打殴亲，对不对？啊，有一个同工从台南拿一个行李回来，啊，本来要回家嘛，对不对？要回来，因为爸爸妈妈不准他进去，对不对？我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爸爸妈妈很对啊，对不对？啊，爸妈妈很对。若我成绩差一点，啊，还好，啊，那时候成绩还不错。他说你读得这么好啊，那怎么要这样啊？让会上帝给你的，啊，给你恩典。好，啊，他也用上帝的话，哈，啊，这样来啊，哈，啊，这是我要听从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同工，对不对？像劳孝吉牧师出来，哇，爸爸妈妈，啊，哎。妈妈很赞成，但是爸爸很生气，因为八班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对不对？就饶孝伯他弟弟也要全主出来，他爸爸说我要跟你们脱离关系了，就没有想到老张是女的，对不对？读成大外文系也全主奉献了，哦，三个都奉献了，你看那个老爸怎么办，哦，因为他们都听从父母，他因为听从父母，所以后来爸爸也信主了，对不对？好，哦，抱歉。结果这些爱上帝的，我们这些爱上帝是最孝敬父母啊。他们后来发现了，好，哦，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刘美，好，哦，一个刘日，那爸爸妈妈好，哦，就靠这个留台的，对不对？好，哦，我留台湾了，所以他才知道留台太重要了。好，哦，因为最爱他，最贴近他，所以年老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一家在照顾，因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他去美国不习惯，去日本也不习惯，好，哦。啊，哦，不习惯。那个一个孙子是美国人，孙子是日本人，对不对？他一定跟孙子是台湾人，哈，哦，好，哦，比较亲密啊，好，哦，亲密。所以就住在附近啊，好，哦，是在附近。但是就是说，虽然单子后有这样的张力，但是一个真的顺从上帝的人是最孝敬父母。所以我们不要怕子女爱子，啊，哦，那个是我们最。大的保障跟祝福，这是上礼拜的信息。所以年纪小的小孩，啊，尊敬表示顺服，必须顺服父母所立的规范，因为小孩必须从小学习，否则不会自然而然自动自发学会尊敬的。渐入成年的孩子，啊，逐渐摆脱父母的权威，因为他要变成大人，啊，所以直接向自己和上帝负责，所以开始他学习做决定，自己负责，要自己负责任才会长大，要学习对上帝负责啊。所以耶稣说啊啊，要会，所以要顺从父母，转为啊顺从转为尊重父母的建议，让父母成为知行的角色。和一起寻求上帝的带领，所以子女慢慢变得青少年，慢慢学习做大人，学习要独立自己做决定，这是非常重要，哦，对不对？在信仰上慢慢学习，在团契在教圣经的里面教导，啊，慢慢成为，哦，他的主，上帝就是成为他一生的主引导。所以父母要学慢慢学习放手，放手好，在上帝面前，父母也是要学习像小孩子一样，好，像一起寻求好上帝在子女的带领，这个子女就会长大成熟。好，主啊，就是我们慢慢换手，换另外一只手，那个主的恩手在我的儿女身上，好，在我身上，那个张力就不见了。好，那个上帝就会在这里，父母也成长，在信心、爱心、盼望的里面成长。把儿女能够带到主面前，啊，所以从顺从转为尊重父母的建议，让父母成为知行的角色，一起寻求上帝的带领，那个是最美的一件事情，啊，如果父母不是属灵智慧的来源，成人就必须负起，啊，跟随上帝的责任，因为有些父母还没有信主，我们已经信主了，啊，所以父母，哦，没有那个属灵的智慧价值，所以我们，哦，这些基督徒，哦，父母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徒，哦，就 成长就要负起跟随上帝的责任。那跟随上帝，虽然父母还没有信主，我们还是要孝敬父母，好，使父母看到我们这个信主的人不是撇弃父母，是更爱父母。所以父母会信主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桥梁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比较了解耶稣当时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好，是不是？就是这个没有冲突。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再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最爱父母，对不对？最孝敬父母，好像刚刚我说的孝廉同工的见证一样。当时候我们是爱啊、哦、主耶稣胜过爱父母，啊、哦、胜过爱父母。可其实我们是最爱父母的，因为我们在主的爱的里面，是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学习啊、哦，父母有这样的榜样，子女就会跟从，会欢笑。这种信仰是上帝要祝福的一个信仰。要学习啊、哦，父母子女孝敬父母哈、哦，要学习表达感恩之意。虽然父母不可能完美，有时候也会无理的伤害啊、哦，父母也有情绪，也有压力，但总是出于爱，总是有不少正面的影响恩惠在子女身上。因为天下父母心嘛，啊、哦，所以我们子女要学习三方面的感恩，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父母，感谢的心用感谢的心、爱的言语，啊、哦，来孝敬父母，以原谅和体谅的心来孝敬父母，他孝敬父母，啊、哦，特别父母越来越老，啊、哦，等等。啊，我也现在感觉到啊，有时候老哈、哦，要出门准备哈、哦，要比较长的时间，早一点准备哈、啊，不然台语就老天透哈、啊，都会忘东忘西的，哈、啊，忘东忘西。我去胜利堂，应该是上礼拜六要去，结果啊，这个礼拜六才去，因为我忘掉这个礼拜是有五个礼拜六，啊，那我认为是最后一个礼拜六要去，啊，所以我就没有看行事历。啊，这个礼拜啊，这个十月只有五个礼拜六，好、啊，五个，所以应该上礼拜去。所以我从台中上礼拜礼拜六，好、啊，因为我们这有培灵会，所以从台中赶回，好、啊，就回到家里就接到一个电话，好、啊，是胜利堂那个团契主席打来的，啊，父母团，他说你到了吗？我说你怎么这么巧，我正好到，好、啊，正好到家了，他电话就来，好、啊，他说我到了。好、哦，楼下去接你，因为他们的停车场是在地下二楼，对不对？他要到地下二楼接我。我说我现在在家，我才想到，好、哦，今天要去他那边了。好、哦，他说来不及了，好、哦，就延到下礼拜，就昨天去了。好、哦，这老了有时候会这样，好、哦，会这样，所以父母要体谅嘛，好、哦，要体。但是我就很早出门，像今天就很早，慢慢准备，好、哦，慢慢祷告，好、哦，各方面，好、哦，这样才来。啊、哦，不然老了是很困难。啊、哦，我还是老人呐、啊，虽然还在做青少年工作，啊、哦，现在工作，所以我们要啊、哦、这样来学习。啊、哦，我们也要用服事来孝敬父母。孝敬不止态度，也要具体的行动。原文哈、哦，这个孝敬哈、哦，原文有实际行动之意啊。这个孝敬这两个字，啊、哦，孝敬这两个字，啊、哦，所以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保罗这样说：人若不靠父亲属，就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靠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好、哦，不靠顾自己更是如此。好、哦，所以我们啊、哦，慢慢父母老了，我们也要啊、哦、关心他的身体跟物质上的需要，情感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电话、写信、谈心、倾听。好，我在班助带领一个门徒，现在考上台北教育大学，他从台中，好，现在住在宿舍，好，住在宿舍。那妈妈哈，好，一直是很照顾他，好像那个新妈一样，哈，新妈一样。所以礼拜六机会妈妈也会来，哈，回去妈妈也会带他回去。那现在已经大学一年级，对不对？好，还在当新妈，好，所以一天到晚打电话。好、哦，你家怎么样啊？ 啊，穿好有没有怎样？啊，结果这个大学生就开始哈、啊、不耐烦了，对不对？他说台北有林哥在，哈、啊，有培力哥在，我有什么问题就找他就好了，你不要那么烦嘛，哈、啊，一天到晚打电话给我，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你还在当我心吗？对不对？哈、啊，他从我家是对啊，哈、啊，对啊，哈、啊，所以我就教导这个孩子，所以你讲这个是对，哈、啊，妈妈哈、啊、要慢慢放手。担心忧虑就要把忧虑交给上帝嘛，好、哦、就为你祷告啊。上帝超过时间空间，上帝的膀臂够长够有力量，所以妈妈要开始要这样学习啊，不然他长不到，对不对啊、哦、长不到，所以妈妈，但是呢你啊、哦、这样妈妈就不会打电话，但是你开始要打电话，所以你每个礼拜啊、哦、找一个时段，对不对，就打电话给妈妈。好、哦、好、哦、就讲心里话，报告你的状况，那、啊、这样不是很好，你就孝敬父母啊，父母也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对不对，是双方面的啦，好、哦、所以子女要这样成长嘛，好、哦、要这样讲，因为父母也需要子女那个感情的需要嘛，所以情感的滋润也是很重要，所以你已经大学生又是心理智商系，对不对，好、哦、更要这样学习，好、哦，跟妈妈讲心里的话，好、哦，各方面又让妈妈放心，就这样来学习，好、哦、学习。所以父母不能啊、哦要在这个子女要在情感的需求、婚当的需要、学习帮忙家事、婚当家里的责任。好、哦，有时候我在带青少年哈、哦，有时候我认为家里有需要这样帮助的时候，比聚会受礼拜更重要。好、哦。重要，好、哦，家里有这些，特别家里还没有信主，有时候你需要帮助家人，因为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好、哦，好、哦，不要今天到说，因为机会，说越来越跟家里疏远，好、哦，越来越父母也感受不到你信主跟没有信主有什么一样，对不对？一定是要在生活行为上表现出那样的改变跟爱，啊、哦，改变跟爱，所以我女儿，啊、哦，女儿会拖地板。因为看我的榜样，好、哦，当太太身体不好各方面，好、哦，什么都是我做，洗碗、晾衣服、洗衣服各方面，好、哦，我上礼拜去台中，好、哦，衣服都洗好了，都晾好，也说好了，对不对？好、哦，碗也都洗好了，他们一回来都看见都好了，对不对？我也默默在做，好、哦，虽然很忙啊，好、哦，很忙的，所以子女也是这样笑话，哇，子女讲这么多，我们时间已经快到，好、哦，我们现在讲父母。啊、哦，讲父母，那父母啊比较快一点，父母不能惹儿女的气，伤了他的志气，好、哦，伤了他的志气，那这个是一个原则，意思就是说，父母要注意应用权柄的态度啦，用权柄的，因为权柄受挑战，但是不会抓狂，是父母要学习的，好、哦，学习，因为青少年要学习说不啊，好、哦，学习。有自己的主张啊，学习有自己的看法嘛，对不对？好、哦，要看法，所以我们不能一定要青少年100%好、哦，要按父母的看法功能的去做。前面已经说过，要开始做咨询，跟他一起寻求，一起讨论，好、哦、啊、哦，那要倾听他的意见等等，他才会成长。所以权柄。受挑战不要抓狂，什么不会抓？不是用音量棍子啊、哦、的粗大啊、哦、就可以啊、哦、就可以，那么是要用温柔的劝导、忍耐的信任、思考跟祷告，不然每一个家庭呢、啊、都变成咆哮山庄，对不对？好、哦，现在我家的对面啊、哦，以前我岳母住3楼，在4楼那一家，好、哦，每到11点哦。哇，那个妈妈就开始咆哮，好、哦，就开始，因为明天就要上课，功课还没有做完，这个也不会，哇，就一直念，啊，常常会超过12点，啊，好、啊，超过12点，好、啊，那已经变成咆哮山庄，好、啊，因为他的子女已经到青少年了，好、啊，青少年不是用这样，不是在一定要在情绪管理上来陪子女的成长，所以子女到青少年了，父母的情绪管理师。失控了，好、哦、失控，所以要在基督学习啊，好、哦、好、哦、学习这个情绪管理， 子女才会学习情绪管理，好，不然怎么办？好，不然的话，不然那个门哦，青少年哦，好，一下你越来越大声压下去，因为你有权柄，青少年最后只能进到房间，但进到房间哦，那个门哦，关门就很大声，对不对？嘣的这样关下去，对不对？所以每一年都要修理这个门，修理一下，对不对？好，那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些人就开门呐、啊，是开外面的门啊，就出去了，对不对？找他的同侪去了，好、哦，就离家出走了，好、哦，离家有一个妈妈，好、哦，就把孩子当宠物养了，对不对？这样有一天已经妈妈青少年，哦，妈妈就抓狂了，好、哦，抓狂了，哇，就两个就吵起来，结果那个孩子哦进到房间，啊、哦，没有门没有关的很用力，就进去房间收拾行李，啊、哦，弄好拿一个小包包，啊、哦，出来，妈妈说你要到哪里？我说家里有，他说家里有家暴啊，对不对？我要离家出走。你看他现在知道家暴了，因为他妈妈从来没有打他，这一次就骂他又打他，对不对？哦，他感受了那个家暴，哈、哦，原来家暴就这样，所以所有亲戚，好、哦、要出去了，对不对？因为家里有家暴，好、哦，不好那个妈妈呢，平常当宠物养，好、哦，他这个宠物要走，好、哦、要走，对不对？所以青少年哦，是从那个小狗狗。变成老猫了，那个小狗狗你看、哦、大家都养那个小狗狗很可爱，对不对、哦、骂它等着等一下它还是尾巴摇、哦、还是抱着你说哇那个养狗狗多少、哦、小狗狗，所以大家越养越小，对不对、哦、越养越小，但是养猫、哦、养到老猫就注意，对不对、哦、你不能随便骂妈那个老猫啊，好、哦，还要那摸毛还要顺毛，不能这样摸，他就有一点生气，对不对？好、哦，如果你打他，他就还会抓你，对不对？好、哦，一抓你就骂，骂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跑起跳了哈、哦，二楼也会跳下去，一楼也跳上去，他就离家出走，对不对？然后肚子饿，哎，忽然间他就又出现了，对不对？就喵喵，肚子饿了，肚子饿还是要回来嘛，因为没有钱嘛，好、哦，还是要回来，好、哦，所以养青少年哈。哦也是不简单、啊、所以那个情绪管理非常重要、啊、所以使用权柄、啊、父母使用权柄要有礼貌，没有礼貌就伤了他的自尊、啊、用权柄要礼貌，对不对、啊啊、打那个小孩、啊啊、还是要情绪管理、啊啊、不能抓狂、啊、那权柄呢不是用来威胁、啊、有时候会来威胁，不能使用暴力强迫、啊、使你做认识，但是要纠正处罚，耐心的吩咐，耐心哦，要懂得应用权柄的原则，就是要用的恰当就很好，要有神的智慧、哦、要看书、哦、很多书要看，要请教刘伯伯、哦、要请教刘伯伯，因为他的书、哦、我年轻的时候就看，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比较健康，就是因为这样、哦、因为这样要有智慧方式，要用基督信仰的方式，好、哦，耶和华上帝也不能轻易发怒啊，所以他我们的上帝一定要情绪管理啊，不情绪管理就完蛋了，好、哦，完蛋了，所以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对不对？但最后摩西真的认罪，哈、哦，担当这些百姓的罪，但是耶和华上帝就这样启示耶和华。其实摩西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啊、我有丰盛的慈爱，对不对？他还是还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对不对？他、啊、忍耐还有恩慈，那个是上帝的性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慢慢把那个上帝的性情、啊、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不是为了结婚了、啊、我是觉得为了青少年、啊、比较好，在这个时代好、哦，所以有家有青少年，好好去默想哥林多前书，好好应用哥林多前书。当然，保罗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缘故，他就领受什么叫神的爱。好、哦，所以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要凡事忍耐。好、哦，爱是永不止息的，永不止息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好、哦，永不失败啊，在这样爱的里面都会逆转胜的，对不对？好、哦。上帝的爱会得胜，你试看看。青少年虽然这样，你用这样爱，最后你的孩子，哈、哦，好、哦，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上帝要用，因为这样的父母，神要用。最后，好、哦，最后就是一方面我们要 避免负面表达的方式。负面表达方式，我写很实际，写了13项，回去好好看，对不对？好、哦，没有时间，你回去好好看，我写的很详细。好、哦，我讲也是按照这样讲，念一次而已。好、哦，接着就很具体，好、哦，很具体。叫你要给予正面的关怀模式，好、哦，正面。正面就要学习了解跟接纳，他就有被爱的感觉，他就有安全感。好、哦，青少年除了生理的需要，好、哦、，Maslow 说这个生理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但是接着要需要安全的需要，安全感需要，然后是爱跟被爱的需要，再来就是被肯定、被跟踪的需要，这几个就是在讲这个。好、哦，青少年需要。被了解、被接纳，好、哦，这个就被爱的感觉跟安全，倾听跟拥抱，就给予尊重感跟亲密感，这个下午都会讲，信任跟换手，就给予重要感跟责任感，好、哦，责任跟他就有那个被信任，好、哦，被信任那个感觉，那个是很重要，肯定跟欣赏，给予有价值跟有意义感，啊、哦，这个下午就会琢磨。我们做结论，我们的子女从婴儿出生到儿童期，又从儿童期到青春期，这个生命的诞生跟成长远远超过父母所能设计，因为这是上帝设计，是奇妙的设计，远远超过父母所能设计，所能掌控、所能解释的，同时也让父母意识到自己也是受造者，好、哦，我们也是受造者，所以意识到父母不是创造者，所以很多我们养父母，父母已经变成创造者了，对不对？好、哦，好、哦，我们父母变成统治者跟拯救者这个傲慢的姿态，好、哦，进而意识到父母也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也是上帝孩子，所以我们要养育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子，一个自我谦卑学习。在基督里面陪青少年成长，好、哦，所以呢有这个培灵会，所以有下午的，好、哦，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这样学习嘛，好、哦，所以父母可以继续，好、哦，这种途这回想这样的，透过这种途径回想像小孩子这种途径陪孩子一起成长，父母就可以继续接待我们的主，好、哦，真正上帝的国中，好、哦，在。让上帝在我们父母跟孩子身上掌完权，这个家庭就是一家之主，啊、哦，基督是我们家主，是这样来的，不是挂一个牌子就好。所以我到很多家哦，真的要把那个牌子拿下来，啊、哦，这没有事，都是父母是一家之主嘛，对不对？啊、哦，都住在掌完权呢，对不对？啊、哦，掌完权，慢慢慢慢是让耶稣掌完权，整个家变，用盼望来看子女的未来。好、哦，用爱、用信心、用盼望，好、哦、陪他一起成长。上帝的允许、祝福都要成就在这里。好、哦，所以让最后是让家里好、哦、是上帝的国，在教会当然是上帝的国，在家里好、哦、教会的所以好、哦、教会所以好、哦，让上帝在我们父母身上掌完权。来，从青少年身上，上帝给父母带来掌心的成长的挑战。父母可以因为青少年可以有一个成长假象，所以上帝要透过青少年来试验父母的爱心，来磨练父母的盼望。好、哦，好、哦，你都要抓运气，要祷告，要有信心的盼望，更把父母那个奥古斯丁哦，是比你的孩子哦更堕落，更怎么样？但是他妈妈就是祷告，是。觉得上帝好、哦，我的孩子还是有盼望。最后你看，上帝让他的孩子好、哦、变成很多人的祝福，对不对？连这样，但是我们用盼望好、哦、来这，但是用信、用望、用爱好、哦、来面对子女，好、哦、面对子女，磨练父母的盼望，更把父母的信心呢推到深渊的边缘，好、哦，就质疑死地而后生了、啊，对不对？有时候上帝就会让你的子女把你哈。哦逼到最后，只会跪在上帝面前，跟众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好、哦，上帝会啊、哦、掌完权。 青少年是上帝给中年父母的礼物，鼓励我们父母要用信心、爱心、盼望，以信、以爱、以爱来拥抱他们，进而与青少年在基督一起成长。上帝会祝福这个家庭，而且会祝福这个教会，也会祝福这个时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